我站到今天的讲台上还是很紧张。今天我们呢就是深入探讨继续学习马太福音。在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学习了一到十七节讲的是耶稣基督家谱，已经给大家讲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也是在旧约中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在这里接下来的18到25节的经文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一个故事，很多基督徒大家对这个故事应该是很了解。这其中包括了关于信心、关于顺服、关于神的计划如何在我们超乎我们预期的方式中展开。我想今天主要我们就探讨学习，在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约瑟的身上，因为这个在这里可以看到约瑟的顺服反映了他个人的信心，也展示了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计划是如何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来得以实现。在约瑟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也各样有艰难的选择，也正是在提醒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阶段，我们的信心和顺服是我们应对困难的重要的工具。我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一期和大家的学习呢，能够将约瑟如何在这种环境下选择信靠神以及顺服和忠心作为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榜样。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信靠顺服。大家觉得这个很容易做到吗？信靠顺服，信靠神，顺服神，很难是不是？经常就是我想我要做主，是不是？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安排，就有没有想过这为什么这么难呢？为什么我们要信靠神、顺服神是这么难？我们可以回到最早，就是说，最早第一次人背逆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第一次被蛇引诱，他们选择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从那一次背逆犯罪开始呢，人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做自己生命的主。这种内心的背逆和不顺服呢，就从这里开始。在起初的时候，神在伊甸园中赐给了他们一切的供应，只是命令他们不可吃这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蛇在这里引诱他们，说吃了这个果子，他们就能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最后怎么样？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主动的选择背弃了神的命令，吃了这树上的果子，也表现出了对神的背弃和对自己要主宰的渴望。由此呢，在这个罪进入世界，在这以后呢，这种自主的欲望便更深深的扎根在我们人的心中，也成为了人的本性的一部分。这样的罪呢，使我们偏离了对神的顺服，使我们人不再完全依靠和信靠神，而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这种心态我们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到，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甚至都可以发现，我们都倾向于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判断来做决定。而很多时候呢，甚至在面对神的训诫和神的引导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产生各样的怀疑，甚至会抗拒神的教导诫命。这是因为我们想要靠自己来掌握这一切，那我们总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好的，而不是顺靠神的旨意。这可以说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属灵的问题。这是因为罪的影响，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我们对控制的渴望不断的与神的旨意发生冲突。就像在这里在箴言书14:12所分享的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之中却是死亡之路。所以当人们总是选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计划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容易就偏离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的道路。在圣经中的教导，真正的自由和丰盛的生命是恰恰是来自于顺服，而不是靠自己做主。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例子，他在世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树立了这一个顺服的榜样，他在最后最艰难的时刻仍然选择顺服依靠神的旨意，甚至到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因此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就是一场不断的信靠、不断的学习信靠和顺服神的过程。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力量 逐渐摆脱那种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倾向，能够回归到对神完全信任和顺服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主题在这里是信靠顺服。那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经文，经文一开始的第十八节说到，基督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呢本身不是很长，但是这里面的信息量可以被说是非常的大。首先他讲明了接下来这几节经文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讲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一件事情。他也引出了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就是玛利亚和约瑟。马太福音呢主要把焦点放在了约瑟这边，关于玛利亚方面的记录呢，大家可以如果自己去查考的话，可以主要看一下参考一下路加福音。玛利亚在这段故事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显然，因为她是被拣选了做耶稣基督的母亲。圣经中宣告她是耶稣的母亲，她和约瑟已经订婚。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呢，订婚基本上就是等同于结婚，通常来说是中间的时间间隔大约会有一年。但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发现玛利亚在这里又说到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我觉得这一节经文里面信息量最大的就是这十个字。大家如果可以去回到路加福音去看的话，整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从27到38节所讲的完全就是这十个字所说的事情。那毋庸置疑呢，玛利亚作为一位虔诚的犹太妇女，她接受了天使加百列对她的宣告，她在这当时展现出了极大的信心。当天使告诉她他将因圣灵感孕生下救主，玛利亚的回应是怎么样？他顺服的回应到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38节。这样短短一句话反映出了玛利亚内心的顺服和对神旨意完全的信任。玛利亚的信心呢，不仅仅体现在接受神的计划上，他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难被世人所接受所理解的，所以他也会应对很多的社会的压力。未婚先孕的事情，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当时会给他和他的家族带来很大的羞辱和批评。他需要面对很多这些外在的指责，也就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他要如何跟约瑟解决这些事情？约瑟又会不会接受？虽然有这样各样的不确定，但他依然选择坚信神的旨意，并且顺服。他没有因为外界的环境而退缩，他的顺服和信心使他被拣选成为这耶稣的母亲，也成为了整个救赎计划的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玛利亚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中的不确定和艰难的时刻，我们的信心和顺服同样的重要。我们可能不能完全理解神的计划，但是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可以选择相信神的良善和智慧。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最终会成就更美好的事情。好，第十九节这里开始提到了约瑟，他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在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约瑟呢，是在前面在家谱中，在第16节介绍说这是玛利亚的丈夫。在这里圣经中评价说他是一个义人。圣经中在这里提到的义人呢，也不完全说是那些毫无过错、完美无瑕的人，而是更多的说的是那些愿意依靠神的恩典，愿意信靠神的计划，并在生活中努力的行公义、爱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人。这些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他们在神的面前敬畏顺服，神也因着他们的信心给予他们称义的这个称号。我们比较熟悉的在圣经中被称为义人的有谁呢？从约伯，对，我们从最早的开始，也说到挪亚，对。圣经说在创世纪6章9节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罪恶横行的时代， 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和顺服被称为义人。他遵照神的命令建造了方舟，并且拯救了自己和他的家人。下一位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而 被神算作为义，他的信心让他也成为是信心之父，说是义人的一个典范。接下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约伯。在约伯记一章一节就说，乌斯地有一个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以其正直和对神的敬畏而闻名。他尽管遭遇了极大的苦难，他仍然坚守着信心，所以被视为义人。在新约时代呢，也有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六节就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的，没有可指摘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也是因着敬畏神，遵守律法而被称为义人。那就是这样的义人在这里遭受了极大的考验。约瑟他是一个被称为义人的木匠，他在这里也经受一场深刻的信仰的考验。因为他知道跟他与他订婚的玛利亚怀孕时，你们可以想象他的心中他的震惊和困惑。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我们已经说到，这订婚不仅仅是单纯的承诺，它是应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如果在订婚的期间一方被发现不忠，那通常就会被认为是犯了通奸罪，那是有可能会面临律法的严厉惩戒。我们可以，如果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回到《生命记》二十二章，在这里也有这样的说明。可能在当时，是因为在罗马之下，以色列民众并没有这里私自施行这样，死刑的这样的权利，所以他玛利亚可能不一定会面对这样被石头打死这样的命运。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他当时的所面临的在社会上的一些压力，和对他的家族所蒙受的这个羞辱，以及到底约瑟会对他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当时的律法上，约瑟有权公开解除婚约，并且让玛利亚承受这些社会上的责难，甚至也有可能会有严重的惩罚。但是在一章十九节形容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在这里就表明了他并不打算这样做。约瑟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并不愿意让玛利亚承受这社会的羞辱，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加仁慈的方式，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这一决定是出于对玛利亚的怜悯，也是出于对公义是追求。他希望能够在尽量不伤害玛利亚的情况下结束这一段婚约。这也充分体现了约瑟心中的良善和正义。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完全理解神对这一件，对他和玛利亚的这一个计划，所以他在这里选择是想要暗暗地休掉。约瑟并不了解的是，玛利亚的怀孕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情况，它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在第二十节的时候，说到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当时的约瑟正在思考，正在考虑如何跟玛利亚解除这个秘密的解除这个婚约。就在他思考的时候呢，神就通过天使在他的梦中显现，给他带来了这个改变一切的讯息。天使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要娶玛利亚为妻，因他所怀的孩子是由圣灵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一个圣灵感孕的故事。这个神圣的介入不仅解释了玛利亚怀孕真正的原因，也让约瑟明白他即将要参与到这个神 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这天使的出现打消了约瑟的疑虑，天使告诉他说，玛利亚并没有犯任何不忠的行为，他是蒙了神的恩典而怀上了怀上了这个旧约中应许的弥赛亚。这个孩子他将会是世界的救世主，他将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这个消息对约瑟来说一定是震撼，他在这里也展现出了极大的信心和顺服。尽管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当中，在用人的理性是难以理解的，但约瑟在这里选择了完全相信神的计划。这个是对，这是刚才是天使对约瑟所传达的信心，所传达的信息。这里就是让神的计划显明出来。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不好意思，飞走了。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天使在这里向约瑟传达了几个重要的信息，首先就是解释了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神的计划而不是人的错误。其实天使告诉约瑟，这个孩子要被取名为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字面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神拯救。天使还进一步解释，这个孩子将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这也是耶稣降生最重要的目的。最后天使的讯息还提到，耶稣的降生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童女必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不仅仅给约瑟一个安慰，也是给整个以色列民乃至全人类一个希望的宣告。给天使的信息清晰地向约瑟传达了神的计划和目的，也让约瑟明白他在这个计划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个预言，我们在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中呢，经常会有引用旧约，也提到旧约中预言的应验。通常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地方，大家如果平时读经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这些。在这里天使的信息就清楚地表明了，耶稣降生是为了应验了旧约中的预言，特别就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名字不仅揭示了耶稣的身份，也传达了他深刻的使命，他要作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他让神亲自的临到我们人的中间，他能够参与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和救赎。所以说耶稣降生这件事情， 它不仅仅是在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它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核心和转折点。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和人的关系是怎么维持的？神向人向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然后以色列民怎么样，就是通过献祭，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律法和献祭，在旧约的时代，人们以色列人是这样维持着和神的关系。而到耶稣的到来呢，他的降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都标志着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新约的成立。这不仅是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救赎的盼望，也给我们全人类开启了通向这永生的大门。以赛亚书的预言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就已经被写出来了，而他的实现显出了神的信实和他计划的长远性。耶稣作为以马内利，象征的神不再与人保持距离，而是以人的形象与人同在，能够分享人的痛苦、人的喜悦、人生命中的一切。这种亲近和同在也展示了神对我们人无尽的关爱、救赎。通过耶稣的到来呢，我们看到了神是在兑现他对世人的承诺，展现了他的主权和慈爱。耶稣的应验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信仰的根基，也在提醒着我们，神的救恩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无论处于何种的情况，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就可以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能够体现到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在这里预言的实现不仅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 也让我们坚信神一直在掌握一切。当我们处在困境和疑惑中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的使命也在成为我们信心的源泉。就像神在旧约时代已经预言了救主的到来一样，今天他的每一个应许仍然有效，他的计划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展开。耶稣基督降生、死亡和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盼望，也激励着我们继续信靠神，因为他的计划从未失败，他的恩典是无限的。关于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有很深刻的神学的意义，它字面上的翻译代表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它是怎样的同在？这个大家怎么理解？耶稣是从圣灵怀孕所生，所以称他为是以马内利。他兼有神和人两种身份，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的降生是神与人的关系的具体的表达。他在来到世上以前，不好意思，耶稣说这里说出救主，说啥了？那今天我们是可以通过与圣灵的同在，感受到神和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怎样面对怎样的挑战或困难，神始终与我们同在，他的恩爱和恩典从没有离开。耶稣这个名就是说要救，说出了主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以马内利这个名说出了出生带我们进入神里面，证明主救恩的顺序和目的。首先神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然后把神带给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把我们再带回到神里面。回到今天的最后两节经文，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面对天使的讯息和这超乎寻常的启示，耶稣的回应是怎样？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选择完全顺服神的指引，立刻按照天使的指示开始行动。他决定娶玛利亚为妻，公开承认他们的婚姻，并勇敢地承担起照顾和保护他的责任。这样的选择也可能会招致社会上的误解，也可能会有各样的流言蜚语，但是约瑟依然忠心顺从，坚守神的旨意。这种及时的顺服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面对神的呼召和指引的时候，我们能否做到像约瑟一样这样立刻的回应？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约瑟对玛利亚的爱和怜悯，也看到了他对神计划的顺服和信靠。约瑟的顺服，他不是单单一时的决定，而是他整个生命对神的信心的展现。他选择相信，即使他在当时看不到这计划的全貌，他相信神的计划总是最好的。在我们面对困境和难以理解的境遇的时候，当我们陷入到迷茫和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要时刻倾听神的声音，相信神的引导，而不是依靠我们的自己的理解。依靠信心，让我们走向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回应一下今天的主题，信靠顺服。在这里，顺服是信心的自然的表达。圣经中有很多的人都以顺服的姿态回应了神的呼召，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熟悉的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本地，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些伟大的信仰人物都展现了他们对神的顺服。约瑟的顺服也跟他们一样，他没有任何怨言或者迟疑，他放下了自己个人的计划，他全然接受了神的安排。今天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也充满了顺服的机会，神可能不会像是对约瑟一样通过天使向我们显现，但他时常通过圣经，借着祷告和环境来向我们讲话。顺服通常都是来自对未来一切并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是出于对神的信任。即便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也不清楚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像约瑟这样，选择相信神的计划是优于我们自己的判断。在这里，信心的核心就是即使看不到前方的道路，也选择跟随神的指引。就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约瑟的顺服也表现出了他对神的敬畏和谦卑，他没有质疑神的计划，他没有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是直接选择顺服了神的旨意。在顺服的过程中，约瑟展现出很大的勇气，因为他知道这个决定会改变他和玛利亚的生活，也会面对社会上的质疑和排斥。这样的顺服并不总是容易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各样不确定的困惑和环境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境遇感到无助，这是我们需要信靠依靠信心来顺服神的时候。在约瑟的故事中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掌握所有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选择信靠那位掌握一切的神。我们的顺服不是盲目的，我们是基于对神良善和信实的确信，是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最终会带来祝福和拯救。也正因为约瑟的顺服，他成为了救主基督耶稣也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通过他的故事，我们被提醒，在生活中每一个选择和挑战中，顺服神往往能够带来超乎我们想象的果效。好，今天的经文已经讲完了，主要的要点就是在这里列了，我在这里列了三点，就是神的计划、信心与顺服和神的同在。在约瑟的故事中呢，我们看到顺服和信心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两条核心的准则。约瑟对他的用他的顺服展现出对神的完全的信靠，愿意为神的计划付出代价，并且最终参与到了这个救赎这个伟大的计划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像约瑟一样的困境和选择，就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像约瑟一样能够顺服神，并且信靠他的计划。最后呢，以马内利也是提醒我们，神始终都有同在，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困惑，神从来不离弃我们。好，那这个最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信靠神的计划。大家看清楚没有？就如果在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做如何的选择？这个人是蒙拣选的，但是这是在天使的背后讲的话。这人其实是蒙拣选的，不过他在神的计划中信主的时间是在15年以后。但当下的我们并不完全看不到这样的结果，也看不到这样的计划，但我们的选择不同。你就会继续选择，继续这福音的工作，继续为他祷告，还是选择就离开他，放弃他，觉得他就是已经拒绝了什么。这些就是我们对神计划的信心。就像是高长老在上次讲到提到的，我们到底是要做咖啡豆，还是做普通的豆子，还是就是萝卜？我们在这里在回想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看到信靠神计划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就自己对生活做了计划，设定目标，然而神的计划和目标往往与我们的预期不一样。我们记得神的计划总是比我们所想的更加完美和深远。信靠神的计划也不意味着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就像在这里这个人信靠着神，为神的工作在传扬福音，反而会经历很多的挑战和试炼，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神始终与我们同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来顺服神？所以说这种顺服神并不是说是某一个时刻的决定，我说今天顺服了，我明天走开了，后天又顺，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
就像约瑟在接受了天使的启示以后，他立刻采取行动，他娶了玛利亚为妻，并且在耶稣降生以后按照神的旨意抚养耶稣。顺服是一种我们每天的选择，意味着我们时刻愿意将自己的意愿交托在神的旨意之下。顺服不是顺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或者计划，而是愿意将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神，接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顺服的生活意味着我们愿意在困境中依靠神的力量，愿意承担顺服所带来的挑战和代价。那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顺服？我们可以借着读经、祷告以及与神亲近的时间，将团契的时间中得到启示。我们牢牢扎根在神的真道上，通过顺服，我们不仅能够更好的经历神的同在，也能够更加深刻的明白他的心意。在这里拥抱神的同在，也是再次以以马内利的意义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这不仅是一句安慰的话语，而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现实。神的同在意味着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我们经历什么，神始终陪伴在我们中间。在顺境中，神与我们同在；在逆境中，神同样与我们同在。老基督耶稣的降生就是神同在最直接的表达。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祷告、读经和团契的生活来经历神的同在。在生活的忙碌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停下来，去感受神的同在。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我们常常会因为忙碌和焦虑而忽视他的同在。来拥抱神的同在，也意味着我们每天都主动寻求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信靠他的带领和保护。无论面对什么困难，神的同在总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和力量。就像这里以赛亚书41:10所说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在这里满心的感谢赞美，要感谢你借着今天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而讲述了神通过圣灵让玛利亚怀孕这样的神迹，也展示了约瑟在面对这个消息时挣扎。在这个过程中，约瑟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顺服，他接受了神的旨意，将自己置于在神的计划当中，也求神赐给我们能够像约瑟这样的信心和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无论面对各样的挑战，都能够在顺服中信靠神，并在顺服这些信号中体验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感恩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